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45回。韩立这个时候脸色有些阴晴不定，他沉思了片刻，大为怀疑的对老者说道：“可听阁下的口气，这叫血光的也是一名圣祖存在了？既然这混沌二气如此重要，他怎么会将此物轻易的就交给别人呢？何不让化身亲自携带此物去做此事呢？或者说干脆等到真身降临过后再抽取那混沌二气啊。”“我呀，被困此地这么多年了，说到具体的缘由呢，自然不可能知道了。也许是其他圣祖呢已经怀疑他拥有了镇魔锁了，已经派人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心怀忌惮之下不敢亲自去做此事，或者真身在圣界另外遇到了什么大麻烦，也可能呢根本没有办法让真身的降临灵界。圣族等阶虽然说可以差遣一些化身降临此地，但是真身不惧排斥之力，仍然不会有太多人可以做到的。毕竟圣祖也有强弱之分，血光这小子在所有的圣祖中排名原本就不算太高的。对了，你啊，既然抢到了镇魔锁，想来的那几名尊者呢也被你击杀了，你将他们的神通给我稍讲一下，老夫看看是否还能有些印象没有啊。车技工呢解释了几句之后，又忽然脸色一动。哦，这么一说，我还真有这个可能啊。我击杀的那几名魔尊的神通倒是颇为的诡异，一名啊力大无比，肉身的强横似乎不下于圣祖存在了，一名呢可以通过一件异宝直接召唤冥界天鬼，这最后一人呢则竟然懂得传说中的子母真魔炼制之法呀。韩立略一思量之下，自觉无关重要，也就一点点的相告了。这三个人中我只听说过一个，而且在我被困此地的时候还名气并不太大的模样，不过呢他当时啊就已经在血光手下了，看来呢镇魔锁的确是血光这小子交付他们的了。这么说，江陵附近地域的魔族首领十有八九真是这位血光圣祖了吗？韩立呢深吸了一口气，自言自语了一句：“那除非老夫先前的判断全是错误的，否则肯定如此。听你的口气，附近的确有黄泉地火或者阴阳池中的一些所在的呀。”老者同样大为凝重地问了一句：“哦，离我所在地大概2月的一片峡谷地缝中，是有一处黄泉地火。此火呢因为只能炼制一些阴火之类的宝物，故而啊虽然稀有，但是和我们人族修士倒是没有多少人重视此处的火的。”韩立目光一闪，徐徐回答道：“那就不会错了，血光的小人呢肯定是想派三名手下远赴此地，想将镇魔锁的混沌之气抽出来一些来用的。哎呀，但是万万没有想到反而被你意外的抢走了啊。”车骑公呢发出了一声狂笑，大有幸灾乐祸之意。韩立此时啊却神色明暗不定的再次的沉思了起来。“看你的样子似乎也想打着混沌阴阳二气的主意啊。”绿袍老者呀忽然狂笑一声，冷冷地问了一句：“这必然有此等宝物出现，在下要说不动心未免也太谦虚了吧。可是 我怎知道阁下所讲的到底是真是假呢？韩立异常平静地问道。
嘿，我骗你有什么用处啊？倒是老夫困在此堡中这么多年了，已经啊将附近的13层禁制破解到了最后的3层，若是能将那镇魔锁的混沌二气抽走一部分，老夫或许还有脱困重见天日的可能。当然了，老夫也不可能平白的让你一名人族修士落此天大的好处。若想让老夫呢告诉你祭炼镇魔锁的方法，你呀必须答应老夫几件事情才可以哦。
车机公打了个哈欠，才不置可否地说道：
怎么，你是想和我做一次交易？
韩立的神色微微一动，目光一下子死死地盯住了老者的面容。
不错，道友难道说不想得到那混沌阴阳二气吗？
车机公嘴角露出了一丝冷笑。
当然想，不过晚辈还是打算好好的斟酌一下，再决定是不是和前辈做做交易。
韩立目中啊突然闪过了一丝奇怪的表情，随之呢扑地一声轻响，身形啊竟然一下子化为了点点金光，爆裂而开，竟就此啊在原地消失的是无影无踪了。车骑公见此情形啊，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至极了，好一会儿过后这才喃喃自语了几句：
竟然将神念退出了此地，这个小子难道真不对这混沌二气动心？若他真不愿意如此去做，下一次再遇到这么一个能助我解困之人，嘿，可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情喽。
绿袍老者在原处啊目光闪动，脸色更是阴晴不定了。同一时间，在倚天城的最高层中，韩立肉身上空啊，金色元婴正两只小手乱舞不已，同时呢从那乳白色的木盒中飞出了点点的金光，并一闪即逝之下纷纷没入到了他的身躯中了。砰砰之声接连响起，在附近盘旋飞舞的五色的眼珠啊纷纷的爆裂而开，化为了一股股的粉末飘散而开。金色的元婴呢在单手一掐诀，身形一晃之下就化为了一道金光，再次没入到了肉身之中。一声长叹传来呀，韩立缓缓的睁开了双目，接着呢目光立刻移动，望了这木盒子一言不发起来，他脸上呢满是谨慎至极的表情。
镇魔锁混沌二气，
没想到随手得到的战利品竟然还是一件了不得的东西啊，
但是世间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啊，混沌之气虽然说大有用处，却还要先多加想象一想再说呀。
韩立呢低声自语了两句，单手一招，嗖的一声啊将那木盒立刻射了过来，然后他一边抚摸一边陷入到了沉思当中。
不好，这个东西既然如此重要，那血光圣祖不会在上面动了什么手脚吧，况且也绝对不会甘心丢失这般重宝的。哎呀，这可有些麻烦了。
韩立蓦然想到了什么，脸色为之一变，随之呢整个人一下子从地上站了起来，并来回的走动不停。好在呀他脸上呢虽然有些忧心的模样，但是呢也没有流露出惊慌的表情出来啊。当然了，这是因为那位血光圣祖在灵界的只不过是一具化身而已，若是本体亲自出现此界，他恐怕呀立刻逃之夭夭，能有多远就跑多远了。他纵然说对自己的神通呢有些自负，但是啊也绝对不会认为有能力对抗 魔族的圣族等大成等级的可怕的存在。哦，当然了，若是呀，他能修为再进一步，进阶到了合体后期的话，凭借玄天之宝和诸多的神通在身，应该呢可以在魔族圣祖面前有些自保之力了。韩立在原地足足来回走了一盏茶的功夫过后，终于呢木桩金光一闪的有了决定。他二话不说的将手中的木盒往空中一抛，接着袖子一抖啊，十几张金银色的符箓金射而出，一闪即逝的贴到了木盒之上。韩立望着木盒啊，口中是念念有词，同时呢食指冲其是连弹不已，一道接一道的法诀从手中呢是狂涌而出，并化为了一道道的光霞，将这些金银符箓啊立刻包裹了起来。这些符箓表面呢光芒一闪，将那些光霞尽数吸入到了其中，接着呢略一模糊，竟然化为了一个个大小不一的金银符文出来了，在咒语声中呢纷纷深陷木盒表皮之内。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www.听85.com。
韩立见此情形啊，口中咒语之声一停，但是手上的动作可却丝毫没有停，反而是法诀一变，蓦然一连串的低沉的雷鸣之声爆发而出啊！只见十根手指指尖处金色电光一闪的一道道纤细电丝交叉弹射而出，并密密麻麻的锐交织之下，立刻就化为了一张金色的雷网向木盒一照而下。轰隆隆的霹雳过后啊，金色的雷网在韩立施法一催之下，就电光一闪的骤然缩紧了起来，木盒啊立刻就被那一层层金色的电丝包裹了一层又一层，转眼之间化为了一块金光灿灿的长方形的金砖。韩立见此情形，这才心中啊稍微一松，袍袖呢冲前方一甩，一股呢青蒙蒙的霞光飞卷而出，金砖一闪之下就凭空消失的被其收进了储着中。处理好了手中的这个不知是祸是福的东西之后，韩立啊再次的盘膝坐下，并再次仔细的思量起了相关的事情来。半成品的玄天之物，不知道那神秘的绿叶对着镇魔锁也有神奇的效用，可惜呢现在里面有一个魔族圣祖，他倒不敢胡乱的实验什么的，否则的话万一没有看到什么奇迹，反而起了其他效果，将里面的禁制破坏，将魔族的圣祖呢放了出来，这个乌龙啊那可就真大了。韩立自然不会做这种冒险之事，只能说呢将心中的这份尝试之心暗自压下了。至于那些血光圣族可能派人找上门的事情，韩立自问呢，只要不是四五名合体后期的魔尊同时的围攻自己，自保哎，绝对不成问题的。至于血光圣族化身，虽然肯定神通之大远非啊平常合体后期的魔尊可比的，但是他身为魔族大军通灵之一，也不大可能轻易出动的。而且啊就算是血光圣祖真的让化身亲自找上门来，他有玄天之宝在手，鹿死谁手那还是两说的事情呢。韩立默默地思量着，自觉呢短时间之内不会有事情的，至于数十年后血光上人要是真的能让真身降临，想来人妖两族和圣岛之上的大神通之士啊自会呢有应对之策。他只要在那段时间之内离开天渊城地狱，将来对方呢也奈何不了他的。他心中呢有了对策，这才啊心中彻底放心下来，并开始呢闭上了双目入定起来。一个多月过后，魔族大军 驻扎在山谷附近，突然出现了一辆被两头乌黑的巨禽拉着的飞车，发出了阵阵轰鸣啊，直奔山谷上空而来。在车中呢，一男一女两名魔气翻滚的高阶魔族站在里面，并时不时的还交谈几句，神色凝重异常。藏老怪不会故意的用虚言欺骗我们吧？灭杀了立尊者的人族修士，哼，竟如此凑巧的就在倚天城中，他不会想将我们引来，打算借助我们的力量来攻占倚天城吧？我可是听说此城啊，不同前边几家被灭的人族据点，可十分的不好攻打呀。身穿粉衣的美妇冲同伴有些担心的说道：放心，那藏瓦怪虽然只是借调来的尊者，并且颇为的桀骜不驯，但是在这种事情上他是绝对不会弄虚作假的，毕竟啊，此事是血光大人亲自交代下来的事情，他怎么敢真的触弄大人的呀？况且只要他确定的目标真是不错，就算是让他借助一次力量又有何妨啊？一个身穿银色长袍的中年男子摇了摇头，这也是啊，我们先前虽然说很快的找到了立尊者三人陨落的地方，但是那里的痕迹大半都被人清理得干净，又相隔了如此长的时间，根本呢找不到太多有用的东西。现在藏老怪这里能得到了准确的消息，这也是一件大幸之事啊。我二人呢也总算是可以向大人有所交代了。美妇轻叹了一口气，有些无奈的说道：的确如此啊，否则的话我二人一日没有找到大人丢失的东西，一天呢就不敢轻易的回去的。好了，现在呢已经有了眉目，而且呢应该十之八九不会有错的。下面要做的事情只是要准备一场恶斗了。那些人族修士既然能击杀立尊者三人，我们纵然有圣祖大人暂借的至宝，但真对上的话也要多加谨慎的呀。况且这些人藏身倚天城中，我们想要逼他们出来的话，恐怕还要另费一番手脚的。中年男子目中啊寒光一闪的说道：哼，藏老怪既然想借助我们的力量来对付倚天城，到时候自然由他们去做此事了。若是说连这点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到的话，他们凭什么和我们联手？我们要做的只是将杀死立尊者的人族修士死死的缠住并解决掉而已啊。我说呀，你可别小看了苍老怪他们啊。苍老怪不说了，本身呢他已经是合体后期大成的存在，这只差一步呢就可成为圣祖了。冷刃那个小子虽然说年纪不大，但是身为雪天圣祖嫡系后人的他，据说呀一身冰寒神通，连雪天大人都曾亲自的称赞过。哦，还有那个雨丫头体内也有当年冥界圣祖的血脉，应该呢也有一两手厉害的保命的手段，最弱的大概也只有那位出身火元城的燕尊者了。中年男子呢声音平静，但是寥寥几句就将攻打倚天城的几名尊者的强弱全都说得一清二楚，仿佛对这一切呀都早就了如指掌一般呢。这倒也是，他们几个想借助我们的力量，我们又何尝不也想借助他们几个人一下。师兄，我们快过去吧，如此近的距离，想来苍老怪几个人已经知道我们到此了。几乎啊就在此女话音刚落的时候，远处山谷上空的乌黑的魔云突然之间一阵翻滚，接着一阵鼓鸣过后，一对对的黑甲骑士从魔云中一分而出，而在这些骑士的最前方，一名黑甲老者一闪之后似笑非笑的 站在了那里。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46回。传第1246回。几乎就在村里的话音刚落的时候，远处啊，山谷上空的乌黑的魔云突然之间呢是一阵翻滚啊，接着一阵鼓鸣过后，一对对黑甲骑士从魔云中一分而出，而在这些骑士的最前方，一名黑甲老者一闪之下正似笑非笑的站在那里，在老者的身后，冷刃、娇小女子等人呢也同样的站在了一旁，只是那娇小女子双目微眯，一脸笑容，而冰冷少年呢仍然是面无表情。
二位道友辛苦了，竟然能如此早的赶了过来，还真的有些出乎老夫的意料之外啊。
曾老怪的哈哈一笑，远远的就冲中年男女一抱拳，大声的说道：
不敢，我二人自接到消息之后立刻就连夜赶来了，看来还并没有误了几位道友的事情啊。妹夫嫣然一笑：
呵呵，二位道友说笑了，不过攻打倚天城的日子这的确是不太远了，有什么事情我等在谷中再好好的商谈一番吧。
方老怪微然一笑，抬手做出了一个邀请的姿势：
好吧，我二人也正想了解一下道友为什么如此肯定我们所找之人就在这倚天城中的。
中年男子呢上下打量了黑甲大汉眼，也忽然一笑的回答道。随后呢他身下的黑色战车在两只巨大的魔琴一拉之下，立刻向下方疾驰而去了。黑甲大汉轻声一笑，也带着其他几人呢向下方移落。接下来黑甲大汉和阴阳二煞等一干魔族顶阶存在啊，就在谷中一座大殿中一谈就是大半日之久。当老怪和这一对中年男女最终从里面走了出来的时候，他们的脸上啊竟都露出了大为满意的表情。
十几天的时间一闪即过，这一天啊，韩立呢正坐在住处盘膝打坐，忽然听到呢从外面传来了一阵阵的惊呼之声，他心中一动啊，立刻起身向窗口处飞去，袖子一抖，一股青霞飞卷而出，原本被一层淡淡金光遮蔽的窗户立刻呀吱呀一声的自行打开了。
韩立往外只看了一眼，脸色就骤然一变，猛然之间的化为了一道青红从屋中是激射而出，几个闪动过后，身形就出现在了数百丈的虚空中，并往更高处凝望而去啊。只见天空之中原本的应该悬浮荡舞的七个太阳，赫然有一个周边呈现出了诡异的灰斑出来，并开始一点一点的往中心处蔓延而去，仿佛在被人用手掌啊正在一点一点的将阳光遮掩住一般。而下方的无论男女老少还是修士凡人，一见空中如此异象，均都是面呈一副惶恐之色。虽然说这倚天城的上层啊已经尽力封锁住了有关五阳化月之日大阵呢会失效的事情，但是此消息还是不免渐渐流传开来，并一度造成了人心惶惶。后来呢虽然说幸亏四大宗门仅存的两名大成修士亲自出面并做出了一番许诺保证之后，这才重新的将人心再次稳定了下来。不过纵然如此，如今城中诸人呢一见空中真的出现了此异象天照，
还是免不了的再次心中慌乱。好在呢，几乎同一时间，倚天城各处同时响起了一阵嗡鸣之声。一名名啊身穿四大宗门服饰的高阶修士从一些住处呢飞射而出，同时一对对全副武装的修士和人族力士也从一些隐秘之地纷纷的就涌上了街头了。他们呀四下巡视，或在高空或在地面，刹那之间呐，这倚天城变得煞气冲天起来。原本有些惊慌的人一见这个情形，反倒脸上一松，变得那镇定了起来，并在这些巡逻之人的驱赶之下，纷纷老实至极的返回了自己的住处，再不外出。一时间呐，整座巨城中闲杂之人被扫荡一空，并显得安静异常起来。韩立对附近发生的一切呀、视若无睹，只是那双目微眯的望着空中的异象，一语不发。当过了一顿饭的功夫，整个太阳都彻底的变成了灰蒙蒙一片的时候，他才脸色一沉，骤然之间的化为了一道青红，往城中某座巨殿飞遁而去。虽然说倚天城巨大无比，但好在啊，其住处却安排的离会议大殿并不是太远的地方。故而一个多时辰之后，青红呢就激射而到了大殿上空，并一闪直往殿门处落去。韩兄，你来的可有些迟了。一声轻笑蓦然之间从殿门处传来，随之呀，一个婀娜人影一晃，一名戴着银色面具的女子从里面走了出来，正是银光仙子。
哦，原来是银光道友啊，我刚才在外面稍微观察了一下城中的情形，看来林仙子呢和青龙道友安排的不错，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骚动啊。
韩立平静的回答道：这个当然了，林姐姐和青龙上人呢都是进入合体境界多年的修士，外加呀又是四大宗门的太上长老，处理这点事情那自然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倒是五阳化月已经开始了，恐怕魔族大军也会马上将这城前了，下面一战韩兄恐怕是这一战的最大的战力，到时候还要多加小心呐。
银光仙子的脸上笑容一脸，反而凝重地说道：
多谢仙子提醒，但是韩某是最大战力，却有些夸张了吧。
林鸾仙子和青龙道友的法力并不在我之下。
韩立呢倒是从对方的表情当中啊看出了几分真诚之意，略感意外之下也就笑了一笑地回答道：
林姐姐和青龙上人是不知道韩兄的真正实力，否则的话。
二位道友快请进到殿中商议大事吧，本座刚刚收到了消息，魔族大军呢已经再次出动了，并且不久就要到了城下呀。
就在银光仙子呀还想和韩立多说几句话的时候，忽然之间呢从殿门内传来了青龙上人有些焦虑的声音，倒是让此女一凛，下面的话不觉为之一顿。
银光道友，我看我们还是进去吧，别让青龙二位道友等得太久了。
韩立同样不想继续刚才的话题，也顺势的说道：
好吧，韩兄，我们进去吧。
银光仙子下意识的点了一下头，于是呢二人当即并肩的向殿内走了过去。大殿中此刻竟然密密麻麻呀，足有上百名炼虚以上高阶修士汇聚一堂，四周呢还有数百名穿甲衣的卫士一动不动的站在大殿四周。在大殿一端呢则并排呢放着14把椅子，两把放在略高一点的地方，两把呢则分别啊放在紧挨的两旁。而在大殿的中间处竟然凭空悬浮着一张啊虚影凝聚的巨大的光幕，而此光幕的中心处呢一个有些眼熟的城市惟妙惟肖的耸立在那里，在四周赫然有一团团的黑气正向城市啊 一点点的蠕动而来。这东西呢，显然是一件能模拟出整座倚天城模型的宝物。至于光幕中四周一点点移动的黑气，则自然象征着即将到达倚天城的魔族大军。看似啊，这些黑气似乎是奇慢无比，但是实际上魔族大军绝对正以一种惊人的速度滚滚而来。
啊，韩道友，荧光仙子，快请入座。看来啊，这一战真是要决定我们倚天城的生死存亡了，到时候呢还要多多的仰仗二位道友了。
青龙上人一看到韩立二人呢，立刻欣喜的起身相迎，并诚恳的说道：
哟，这青龙道友太客气了，我们人族本是一体，此战自当出手相助的。
荧光仙子呀巍然一笑的回答道。青龙上人听到此言，自然大喜，口中再次连声的称谢。而林鸾仙子此女呢，也是一脸笑吟吟的表情，在韩立和荧光仙子刚一入座之后，这才开口说道：通过监视魔族大军动向的探子传回来的消息，这一次魔族大军呢全体出动，并没有再留下什么后手了。好在此事啊，我等呢也有所预料的，并且呢为这一天同样的做了一些准备。只要我等几个人能缠住那几名魔族尊者，还是大有希望击退魔族大军的。哦，当然了，这一次荧光妹妹和韩道友不远万里的长途来援，我等四大宗门呢也不会让二位道友这白白冒此奇险的。我等呢特意准备了一点小礼物，还望二位不要推却呀。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话音刚落，此女的就玉手一抬，轻轻拍了两下，从殿门外立刻走进来了两名青甲卫士，手中呢各自托着一个金色绸缎覆盖的银盘。恭恭敬敬的来到了韩立和荧光仙子的面前，高捧过头。韩立目中一色一闪，也不说话，单手呢往银盘上一招，淡淡的霞光闪过，金色的绸缎微动，却从里面一下子飞出了一只啊蓝色的圆环，一闪的就被射到了手中，正是一枚啊品阶不低的楚镯。韩立目中光芒一闪，毫不客气的用神念的往其中一扫而过，结果呢却是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呀。纵然他心中早就猜到了储物镯中的东西肯定价值不菲，但是也没有想到里面竟然盛放了如此多的珍稀材料和几乎相当于一个中等宗门拥有一般多的极品灵石。四大宗门呢不愧为整个人族中都排名靠前的超级势力啊，一出手竟是如此重的大礼。这也是因为啊，马上的大战实在是关系到了倚天城的生死存亡，否则就算是青龙上人和荧光仙子在心中感激，也不可能一出手呢就如此大方的。而这份大礼啊，也不是那么好拿的，收起他们之后，一会儿的大战当中自然也要拼命一把了。韩立心念一阵转动，嘴角呢泛起了淡淡的笑容，说道：
好吧，这既然二位道友如此诚心，那韩某也就不客气了。
刚一说完话，手掌一翻转之下，楚卓就一下子在灵光闪动当中消失了。另一边的荧光仙子在查看过了同样的楚卓后，目中自然也闪过了一丝喜色，称谢一句，也就同样不客气的收下了。灵鸾仙子和青龙上人目睹此景，脸上也都露出了高兴之意。青龙上人同样的是大喜过望的说道：
只要在此战中真的能够保住本城，大战过后我等四大宗门呢还有另外一份大礼相赠，以酬谢二位道友相助大恩呢。
不错，只要真的能够击退魔族这一波攻击，等五阳化月之日一过，九阳刚日大阵一旦恢复，本城就可多几分自保之力了。不过在这之前呢，我等四人呢肯定会有一场苦战是要打的，希望这些东西呢能略谢二位道友对我等宗门的相助大恩。林鸾呢也轻笑了一声说道，二位道友的大礼不畏不重啊，在下定会竭尽全力的。不过魔族的万象魔技也就算了，想来呢有贵族的傀儡大军前置，应该一时无碍。但是那些加伦战魔可是一个个货真价实的嗜杀魔物，可不是等闲之人就可以抗衡的呀。并非是在下过于小心，普通的修士恐怕没有办法对付加伦战魔的。韩立缓缓地说道，话语中隐隐地透露出了一丝担心之意呀。啊，这一点请韩兄尽管放心，我等呢也知道普通的修士哪怕同阶的也没有办法和加伦战魔相抗，所以除了将我等宗门中的一批精锐的力量集中起来之外，还另行准备了手段，相信两者联手之下应该也能对付那些加伦战魔的了呀。青龙上人呢脸上露出了一丝神秘之色的说道，哦，原来上人早已经胸有成竹了，那倒是韩某多嘴了，下面我和荧光仙子就先略听一下二位道友的安排吧。韩立笑了一笑，从容地回答道，这个自然，这一次大战呢，我已经命令啊，城中除了九阳刚日大阵外的其他禁制法阵，全都不惜灵石的12层威能的开启了，并且呢，还将作为压箱手段的32头具有炼虚修为的金傀儡，也从金库中调动了出来。青龙上人点了点头，当即啊，开始大概介绍城中所做的一番安排了。灵鸾仙子呀也在一旁不时出声的加以补充，韩立和荧光现在则眼也不眨，聚精会神的听着每一句话。大半个时辰过后，大殿中啊突然开始呢有大量的高阶修士频繁进进出出，人人呢神色凝重异常，带着各种不同的命令，化为了一道道盾光的向倚天城各处飞驰而去了。没有多久过后，一声声直冲九霄的钟鸣蓦然在城中各处响起，一队队的人族甲士和无数道光芒各异的盾光啊，一下子呢就在城中各处是涌现而出，并仿佛潮水一般的向各节城头是狂涌而去。同时呢，城中一下子僻静的角落和建筑间的空旷的地面上，一座座大小不一的法阵也诡异的从地下浮现而出，并闪动着阵阵的光芒啊。更有一些建筑呢在发出了轰鸣一般的巨响过后，纷纷的形态大变，它们或幻化成高大的巨人，或化为了一只只巨型战车和巨型非洲模样的庞大的存在。在倚天城中心处，那座原本屹立的大殿在附近地面一阵惊天动地的晃动过后，竟徐徐的呢从土中直接拔地而起，并腾空万丈之高后，气势惊人的直接悬浮在了虚空中了。不光如此啊，整座大殿表面那些原本看似普通的花纹，在一阵波动仿佛清风般的一卷而过后，竟立刻闪亮的蠕动了起来，并组成了一个个神秘玄奥的五色符文。砰的一声闷响啊，一层凝厚的五色光照从大殿底部浮现而出，并一闪狂障之后直接将整座大殿笼罩在了其中。随着那大殿发出了一阵嗡鸣之声，一晃之下竟在五色霞光包裹中化为了一团巨型的光球，直接的朝某个方向疾驰而去。数个时辰过后啊，巨殿赫然出现在了某节城墙的高空中，并一动不动地静止了下来。而在下方的城墙上和宫殿后面的城中，
密密麻麻一大片，全是穿着整齐服饰的人族力士和低阶修士组成的人族大军，一眼呀望不到尽头，足有数百万之多的样子。在这些人族大军的上空，则有一些修为远超下方存在的高阶修士，足有七八千人的模样啊，也如临大敌的一般啊，一个个足财宝物是悬浮在虚空当中。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47回。